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2月11号下午5点，美京时间2月12号早上6点，我是海伦，以下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提出举行有关叙利亚停火的谈判，但欧洲外交官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缓兵之计，让俄罗斯得以继续对阿勒颇进行猛烈空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提交了一份非常具体的提案。西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提出了在3月1号开始的停火协议，但那时对避免阿勒颇市和周边地区的人道危机恶化已为时太晚。阿勒颇是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第二大城市。美国一名发言人说，华盛顿希望立即停火。叙利亚反对派的一名高级成员说，如果能够结束俄罗斯目前的滥杀行动，包括任何停火都将受到欢迎，但必须保证大马士革政权的所有支持者都遵守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伊朗资助的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分子。另一个反对派联盟的负责人则表示，俄罗斯的建议只是阿萨德政权用来为其他军事行动做准备的一个伎俩。韩国工人开始撤离设于朝鲜境内的开城工业园区。此前，韩国因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及试射火箭而对其实施新的制裁。首尔星期三宣布将暂停在开城工业园区的全部运作，以惩罚金正恩政府第四次进行核试验以及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报道说，平壤星期四对首尔的这一举措作出反应，宣布开城工业园区为军事控制区。朝鲜还说将立即驱逐所有韩国公民，并冻结韩国公司在该园区的资产。平壤宣称韩国停止在该园区的运作是宣战。平壤还表示将切断南北之间的两条至关重要的跨境通讯热线。北约已宣布派军舰到爱琴海打击偷渡蛇头的计划，这是最近偷渡浪潮涌向欧洲海岸以来北约采取的最直接的行动。北约成员国希腊面对源源不断涌来的移民和难民，穷于应付，这些人大部分是为了躲避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乱而逃往欧洲的。这项打击蛇头的决定是北约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开了2天的会议之后做出的。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指示北约海军立即驶往东爱琴海，他说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土耳其和希腊管控移民悲剧。这项计划星期四得到美国国防部长卡特的支持后立即付诸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说，北约可能成为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员。卡特在布鲁塞尔举行的20多国防长会议上告诉记者，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正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卡特补充说，北约的加入将带来该联盟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和培训地面部队的经验。北约所有28个成员国都已经加入反伊斯兰国联盟，但都是作为各自国家。美国防长说，北约组织一致支持他提出的摧毁伊斯兰国的作战行动计划。该计划的重点是摧毁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阻止其在全球范围扩散，并保护国内不受伊斯兰国的渗透。荷兰上个月宣布将其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从伊拉克扩大到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国防部长星期四告诉卡特，沙特将在空袭行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全球股市星期四大幅受挫，投资者抛售股票转入黄金和债券市场寻求安全。华尔街主要指数均在星期四的交易中下跌了高达2个百分点，原因是银行股价下滑以及对油价再度下跌以及全球经济放缓加剧的担忧。让投资人更为不安的是本周美国央行行长耶伦的谨慎言论。耶伦在国会山对议员们说，全球经济疲软和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可能会损害美国经济增长。耶伦说，美联储不太可能将基准利率从目前水平下调，但暗示今年的加息速度将有所放缓。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一项新的研究结果显示，正在流行的寨卡病毒可能与新生儿的一些个先天缺陷有关联。有关国家的外长聚集慕尼黑，试图结束造成众多伤亡和破坏的叙利亚内战之际，俄罗斯表示愿意讨论一项停火的建议。韩国表示，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导弹防御系统纯属防卫性质，跟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与此同时，朝鲜宣布驱逐开城公寓园区韩方人员。另外，台南地区发生的地震目前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至少59人，与此同时失踪的人数目前正在下降。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为您送上两条新闻。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提出新的证据，进一步显示寨卡病毒与某些新生儿的先天缺陷有关联。斯洛文尼亚一个研究小组星期三发表了这篇报告。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卫生专家也在同期的杂志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斯洛文尼亚研究人员做出的结论。斯洛文尼亚研究小组负责人祖帕尼奇教授对路透社说，该小组的发现可能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显示某些新生儿的先天缺陷是寨卡病毒损害胎儿脑部造成的。但是研究人员指出，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才能证实寨卡病毒与新生儿先天缺陷之间的关联。星期四，香港30多名涉嫌参与旺角骚乱的人出庭，他们被控涉嫌犯有暴动罪。星期一晚上，香港有关当局在试图清理旺角商业区一些无照商贩的时候爆发了暴力冲突，抗议者聚集守卫摊点，警察则试图驱散人群，随后发生的冲突导致100多人受伤入院，港人大为震惊。冲突发生的时候，警方向空中鸣枪示警，这种事情在香港极少发生。与此同时，抗议者则从人行道边向警察投掷砖头，用自制的盾牌冲击警察防线。星期四，在香港九龙城裁判法院被提审的37名被告，假如被判暴动罪，罪名成立，将面临长达10年的刑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在有关国家的外长聚集慕尼黑，试图结束造成众多伤亡和破坏的叙利亚内战之际，俄罗斯表示愿意讨论一项停火的建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美国、俄罗斯和由17个国家组成的叙利亚国际支援小组其他成员国即将在德国慕尼黑安全研讨会期间举行一系列会谈。有关国家的一个注意焦点是俄罗斯提出的叙利亚停火建议。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发动的攻势加剧了那里的人道主义危机，迫使成千上万的平民逃往土耳其边境。俄罗斯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副外长加季洛夫说，俄罗斯愿意讨论停火的各种形式。西方媒体说，有关建议呼吁在3月1日停火。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纳说，他不知道俄罗斯建议的具体日期，但是强调美方倾向于立即实现停火。国务卿克里将在慕尼黑参加一系列会谈，其中包括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他在参加叙利亚国际支援小组全体会议之前，也将会晤叙利亚反对派领袖、叙利亚高级谈判委员会主席西贾布。星期三，西贾布率领一个反对派代表团在伦敦会晤了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和其他英国官员。他说，叙利亚人民需要看到在落实安理会决议等方面有进展， 安理会决议呼吁各方停火，就政治过渡问题举行谈判。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第一轮近距离间接谈判本月早些时候陷入停顿，部分原因是反对派抱怨俄罗斯支持下的叙利亚政府军对阿勒颇进行无情的轰炸。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慕尼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跟朝鲜半岛核危机相关的消息和报道。继平壤方面最近的核测试以及星期天发射一枚远程火箭之后，美国参议院星期三投票通过法案，对平壤以及与平壤合作的方面以及外国供应厂商实施相当广泛规模的制裁。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克尔克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针对朝鲜的政策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并说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将是对过去几十年失败政策的一个补救措施。这一轮制裁措施打击的目标是平壤在原材料方面的贸易和其他可以为其政权积累财富和现款的经贸活动。这一轮制裁措施同时也将惩罚中国方面以及其他跟朝鲜有往来的公司和厂商。另一方面，韩国表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存属防卫性质，几乎不会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带来影响。另一方面，朝鲜宣布驱逐开城工业园区的韩方人员，切断韩朝军方和板门店的联络渠道。一些韩国活动人士举行抗议活动，谴责朝鲜火箭发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就韩国与美国磋商准备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表明了韩国的立场。
萨德배치문제는
部署萨德系统纯属防卫性质，这是为了应对朝鲜核问题和导弹威胁而采取的措施，几乎不会给中国和俄罗斯安全利益带来影响。
赵俊赫说，肯定的是此事的起因是朝鲜核发展和导弹威胁，因此为了各方的安全利益，安理会要采取强力的对朝鲜制裁决议，促使朝鲜放弃拥有核武器的意愿。韩方将基于这一立场同中国和俄罗斯继续进行沟通。萨德系统及美国制造的末端高空防御系统用于拦截入侵的导弹高度在40至150公里。韩国军队目前拥有的爱国者 PAC-2 防空导弹系统的拦截高度仅为20公里。据悉，朝鲜7号发射的火箭类似2012年发射的银河3，据称射程从10000公里提高到12000公里。尽管萨德系统能更有效地为韩国提供防御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是进一步扩大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覆盖范围，对东北亚地区带来影响。星期四，朝鲜发表声明，警告韩国将为星期三宣布暂停开城工业园区运转付出最惨重代价。声明宣布将全面封锁与开城工业园区相邻的军事分界线，封闭工业园区并宣布其为军事禁区，驱逐园区内所有韩方人员，限令他们2月11号17时前离境，关闭朝韩之间军方通讯线路和板门店联络渠道。星期四，一些韩国活动人士举行抗议集会，他们焚烧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画像，并毁坏朝鲜的国旗。
我们的人民和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金正恩的远程导弹发射和第四次核试验。我们呼吁对朝鲜严加制裁，包括撤出开城工业园区，截断供水供电，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朝鲜上星期宣布成功发射光明星4号地球观测卫星之后，韩国、美国、日本等国以及联合国等都表示谴责和反对，并且在磋商要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联合国此前的多项决议禁止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耶伦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与经济放缓等国际因素可能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联储主席耶伦星期三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就美国货币政策作证时说，美国经济面临着一些全球性威胁因素，可能会阻碍美国经济增长，迫使美联储放缓提升利率。这些全球性威胁因素包括中国，耶伦说。
尽管最近的经济指标没有显示中国经济增长会急剧下跌，人民币币值下跌加剧了中国外汇政策以及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在全球经济持续疲软的背景下，加剧了人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
另外，最近中国股市的动荡也引发美国关注。民主党众议员马罗尼说，
Equity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led by China。
今年开始以来，中国股市带动全球股市暴跌，美国也不能幸免。今年以来，美国股市已经下跌了9%。
马罗尼议员询问国际市场的动荡是否会对美国利率政策产生影响。美联储主席耶伦回答说，
我们正在对世界金融市场进行密切观察，我们目前没有看到全球或美国经济急剧下滑，不过我们也认识到应该密切关注全球金融市场的变化。
美联储去年12月提高利率，外界在关注美联储下一次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提高利率。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美联储虽然将逐步提高利率，但没有预定时间表。如果经济表现令人失望，提高利率的速度会放慢。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放缓，而政治上却走向集权。中国州究竟要走向何方？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否会崩溃？最近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上，一名前驻中国的记者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希望和机会越来越少的地方。而另一位前驻华记者则提出，中国适应环境的能力非常强，外界可能是低估了中国的适应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比尔·毕晓普是电子报《外国人看中国》的创办人和编辑，他曾经在2005年到2015年期间居住在中国，在此之前也在中国学习过。2015年8月，毕晓普回到美国。他最近在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上这样解释回美国的原因。
Feels like there are just fewer possibilities right now between the political, the sort of very sort of political regression as well as economic problems. It's just, it's a very difficult time. To your question, and I'm almost done. To your question about sort of, is the system.
就是感觉那里的机会比以前要少得多了，政治退化，经济也有问题，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候。我想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强硬的威权主义。你看习近平上台后的所作所为，他很显然得到了高层的很多支持。他先是掌控公安，后来又是军队，已经很有实力。有社会问题，有经济问题，我们看到了中国这几年会非常的艰难，有很多问题显露出来。
他说他在2005年去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给人希望的地方，但现在不是。欧逸文曾经担任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客杂志的驻北京记者，他2005年到2013年在中国，他曾经出书《野心时代》，在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他说他1996年来中国学习的时候，他说他1996年到中国学习的时候是希望见证中国的变化，或是像前东欧国家崩溃，或是像台湾那样转向民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欧逸文说，西方对中国担忧可能低估了中国的适应力。
The thing that I guess I take away from it being wrong about China's, the sort of inevitability of China's transformation in the 90s was the sense that it is adaptable in ways that we sometimes underestimate.
1990年代时，错误地认为中国的转型是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错误，我的一个反思就是中国的适应性很强，以某种被我们低估的方式，像野心这个词一样，适应性强既可以被看作是贬义，也可以当作褒义。总之是你会摒弃你的错误，或是放弃了你真正关心的事情。从中国的例子来看，19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经济，中国比我们期待的要更有适应性，因此使我们现在很困惑。
金玉米来自南非，是单位网的创始人。在中国已经待了13年。他1995年作为外教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族。2003年，他创建博客单位，向外国人传播来自中国的奇闻异事。他说，1995年到2009年的中国令人充满了希望，但是现在他不知道中国将走向何方。
And you know, I'm convinced by arguments saying China's going to collapse tomorrow.And sometimes I'm convinced by arguments saying, well, you know, it's not. It's got to go through this period because the economy has to rebalance.
有时候我相信中国明天就要崩溃的说法，但是另外一些时候我又相信不会的。中国一定会度过这个阶段。经济需要再平衡，需要调整结构。过去30年的经济模式不行了，现在只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时期。
盖迪·爱泼斯坦先后担任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经济学人》杂志驻北京的记者。2002年，他来到中国，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的集权和加强党的纪律，是对过去10年中共集体领导制的一种纠正。
I see those as connected to where we had a decade of collective leadership that seems to have gone.At least from Xi Jinping's perspective, and I think from some other elite's perspective, Iran.
这跟十年来的集体领导有关，至少在习近平看来。我认为其他一些高层也这么认为。在胡锦涛和温家宝执政时期，集体领导走偏了。我想，周永康可以积聚这么大的权力，跟他利用了集体领导制有关。习近平希望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我想他不会改变所有的制度的。
不过爱泼斯坦表示，因为中国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他对中国的未来表示悲观。虽然他承认因为反腐的力度，习近平深受中国老百姓的欢迎。他说，我们的悲观主要是来自这样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民间团体的活动人士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如果他们很幸运的话，在没有被关进监狱或是被消失前流亡到国外，这很令人悲观。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所改善，但是呢，假货、商业窃密等问题仍然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商会2月10日发布2016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报告从专利、版权、商标、商业秘密与市场准入、执法以及国际条约这6个方面的30个指标，对全球38个经济体的知识产权环境进行评分，得分越接近30，表示知识产权环境越好。知识产权环境最好的5个国家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瑞典，其中美国以28.61的得分位居榜首。委内瑞拉、印度、泰国和越南是表现最不好的4个国家。中国的得分为12.64，处于中下游的位置。报告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主要问题包括越来越多的网络制售假冒商品，商业窃密的发生频率较高，以及要求外国企业通过技术分享来换取市场等。大卫·斯托滕森是报告的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侵犯知识产权是个大问题，中国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制假售假，不管是线下还是线上，我觉得中国是认识到这个问题的。
上个月美国国土安全部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进入美国的假货中大约90%来自中国。托斯滕森说， 如何保护商业秘密也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跨国企业以及本土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挑战。不过他表示，尽管有这些问题，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在稳步改善。
There are some huge challenges in China.But one thing which is positive, if you compare China with the other,
中国有一些巨大挑战。我认为中国认识到这些问题。有一个积极的迹象是，如果你把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比较，中国的得分一直是在改善的。所以，虽然中国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但是中国在总体上在改善，在很多方面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托斯滕森说。相比过去，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已有很大改善。虽然报告作者对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给予了积极评价，但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分仍远低于地区和全球平均分。星期三的这份题为《无限可能性》的报告还分析了良好的知识产权环境给各个经济体带来的好处，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吸引投资以及保持全球竞争优势等等。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IP is not a luxury reserved to the most developed countries.
知识产权不是发达国家的专有奢侈品，而是每个国家能选择使用的、用来促进自身增长、发展和进步的工具。
他表示，每个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有弱点，因此都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他指出，美国虽然在指数综合排名上位居首位，但是在执法方面落后于排名前五的其他国家。他说，知识产权窃密行为如今非常猖獗，对美国企业构成威胁。美国虽有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但在执法上仍有不足。美国商会在四年前首次发布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考察的经济体从最初的11个增加到今年的38个。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与东盟领导人的峰会将于2月15号到16号在加州的安纳伯格庄园举行。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表示，主办这次峰会凸显了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承诺以及对东盟对美国的重要性。他们同时也强调，这次峰会并不是针对中国，尽管南中国海争端将是峰会要讨论的一个关键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和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2月10号下午在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谈到了美国主办与东盟领导人峰会的目的。
这是奥巴马总统第一次主办这样一个与东盟领导人之间的单独的峰会。这个峰会体现了我们对亚太地区以及东盟持久的承诺，它建立在我们去年11月在吉隆坡宣布的美国与东盟新战略伙伴关系的势头的基础上，其目的是扩大我们在共同的优先事项上的合作，包括贸易、海事安全与反恐。
康达表示，美国之所以主办这次峰会，除了彰显美国对其亚太再平衡策略的承诺以外，还是因为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以及它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所发挥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进一步阐述了东盟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这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词，即增长、稳定与规则。
拉塞尔说，2009年他们在白宫就美国向亚太再平衡策略展开辩论时，奥巴马总统毫不犹豫地选择与东盟进行接触，就是出于这三个原因，即美国的经济未来与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息息相关，美国自身的安全直接受到该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而且一个基于规则的秩序会使大家都受益。拉塞尔特别提到，这次峰会不是关于中国的。
当然，东盟国家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想着中国经济放缓可能造成的影响，我们应该如何应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等问题。但是与此同时，我们11个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与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多层次的关系。
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出的美国方面如何让北京相信这次峰会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时，拉塞尔回答说，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秘密，而且美国不会对某一方说什么，对另一方又说不同的。
Now, I had the honor...
我最近有幸陪同克里国务卿去北京访问，他与中国外长、国务委员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非常公开、坦诚，而且富有建设性。我认为一个简单的解除这次峰会带有反华性质的疑虑的解药就是透明，而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透明的。
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也表示，美国不会从黑白分明、零和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还特别提到了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
在美中关系中，我们显示了我们致力于与中国尽可能的建立最有建设性的积极关系。你可以说，我们与中国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的积极合作议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功和广泛。与此同时，我们在面对我们之间存在的很多分歧和紧张上，也异常的坦率。但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是成熟的、稳定的，也是广泛和复杂的。
在这次吹风会上，记者最感兴趣的除了南中国海问题外，还有朝鲜问题。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鉴于朝鲜问题会影响到亚太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以这次峰会无疑会讨论到这个问题，尽管它不是一个核心议题。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自他近八年前上任以来，政治礼仪日益的恶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自从他近八年前上任以来，政治礼仪日益恶化。
It's been noted.
权威人士指出，自从我宣誓就职以来，我们的政治语调不仅没有变得更好，实际上反而变得更差。一方面，我们面临诸多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的政治表现又非常欠缺，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最后一次以及之前一次的国情咨文中不得不承认，我为数不多的遗憾之一就是我无力减轻我们政治中两极分化和卑劣的局面。
奥巴马星期三在他首次担任公职的故乡伊利诺伊州对议员们发表了上述讲话，他谴责了华盛顿政局的四分五裂。奥巴马还说，有毒的政治环境正阻碍人们参与政治，因此导致的空白被更强有力的极端派声音所填补。奥巴马说，公民们应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坚持更高层次的政治言论。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举行听证，讨论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在听证上，美国议员与情报官员提到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南中国海填海造岛、中国的导弹力量发展等等给美国造成的战略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中将在听证上指出，中国发展军力的重点包括在区域冲突中应对美国的介入。他说，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全面的导弹力量。
他们优先发展和部署区域弹道导弹，扩大针对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和基地的常规打击能力。他们继续部署一种反舰弹道导弹，使之具备打击西太平洋美国航空母舰的能力。而且中国还在2015年的阅兵式上展示了新的能够打击关岛的中程弹道导弹。
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也对美国构成挑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指出，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恐怖主义的同时，不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战略威胁。
At the time of this hearing last year,
去年我们在这个时候举行听证的时候，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面积为400英亩，而今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3200英亩，有大批基础设施建设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珀说，他认为中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礁来维持其雄心勃勃的领海要求。克拉珀没有直接回答中国是否要把这些岛礁军事化。
not sure what, you know, what the definition.
这要看军事化的定义是什么。显然，习近平主席对此的看法和我们不一样。不过，我认为如果你在这里建造飞机跑道、飞机库、安装雷达，中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舰艇停靠，那么很清楚，他们会试图在这个区域以及整个南中国海行使最大程度的拥有权。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绝大部分的海域和岛屿拥有主权，并且开始填海造岛工程。美国最近在这一区域进行了几次宣示航行自由的行动，引发中国抗议。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普说，
这些国家欢迎我们的航行自由行动。我觉得他们有些不愿意在公开场合表达，而他们在私下更支持我们。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盟国充分了解美国的政策，并且支持美国的这种做法。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斯图尔特将军说，俄罗斯与中国等国家对于美国国防部门、人员、系统和网络等方面的情报可能发动的网络袭击也对美国构成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媒体报道，星期二，黑客公布了近20,000名美国联邦调查局雇员的信息。而就在那儿的一天之前呢，近10,000名国土安全部的员工信息被曝光。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黑客声称是通过入侵美国司法部数据库获取这些消息的。目前司法部已展开积极调查。周一下午，一个名为 .gov 的推特账户留言称 FBI 的信息已经曝光。一天前，该账户公布了美国国土安全部员工的信息，还声称将公布 FBI 雇员信息。这些信息包括姓名、职称、电子邮件地址以及电话号码。最初是发送给了技术网站 Motherboard， 该网站很快就试图对信息进行验证。根据分析，很多电话号码无法得到证实，但是许多电话转到语音信箱，收件人的姓名与被泄露的数据相吻合。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彼得·卡尔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个人身份信息被入侵的痕迹。国土安全部的发言人也证实了这一点。该推特账号发表过一些亲巴勒斯坦的言论，但目前还不知道这次攻击是否与此前2名美国高官的个人邮箱遭攻击事件有关。去年，国土安全部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个人邮箱被一个少年黑客组织攻击，这伙黑客也表达了亲巴勒斯坦的观点。近来，美国政府遭受了多次严重的信息泄露事件。去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的网站被攻击，有2150万份记录被盗，同时有500多万指纹扫描信息被窃。美国方面称，中国黑客是始作俑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据英国 BBC 等多家外国媒体报道，国际田联近日开始调查中国马家军集体用药的指控。如果指控属实，包括王军霞在内的多项世界纪录将会被作废，而风靡一时的马家军将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那么，马家军丑闻繁渣沉渣泛起，是剑指薄熙来，还是另有其他的用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国际田联的调查根据的是《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最近被公开的有关马俊仁强迫队员使用违禁药物的一章。报告文学作家兼记者赵瑜当时虽然出版了这本书，但是为了照顾到国家形象，其中关于马俊仁使用药物的一书一章被迫删除。腾讯体育2月2号报道说，在如今完整版的马家军调查中，这段尘封了17年的文字单独成为一章，药魔重创马家军。在3万多字中，赵瑜揭露了马俊仁从1991年开始便已经逐渐给队员亲自喂服或者 注射针剂兴奋剂的事实，其中包括王军霞以及另外9名队友共同署名的一封公开信。这封写于1995年3月28号的公开信中说，马俊仁多年来引诱逼迫我们大剂量的使用违禁药物，导致一些女长跑运动员声音变粗，肝痛难眠。书中还有马俊仁对女运动员涉嫌进行性骚扰等内容。国内媒体突然亮出了这段陈芝麻烂谷子，引发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和兴趣。马家军一度是中国的骄傲，在举国体制下，运动员在竞赛中的成绩早已超出了金牌本身。乒乓球和马家军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并未赋予大国崛起的意涵。有观察人士注意到，赵瑜的这本书中提到了薄熙来力挺马家军，以及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当年曾经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的事实。据中国媒体报道，马俊仁通过法律手段起诉赵瑜是骗子，辽宁方面则调动了包括政府与媒体的资源全面声讨赵瑜。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不仅代理马俊仁打官司，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我为马俊仁打官司》的书。因为暴露辽宁黑暗面而被薄熙来关进监狱的香港文汇报驻东北记者姜维平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自从大连人王军霞奥运夺冠之后，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一直明目张胆地支持和纵容马家军造假。他不仅在大连开发区为马俊仁提供了办公楼和宿舍，在海边为他提供豪华别墅，还拨出巨款、专款和人员予以支持。姜文平指出，薄熙来对马家军服用兴奋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当作家赵瑜揭露了马家军的内幕丑闻之后，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公开出面大造舆论，在《东北之窗》杂志上刊出《我为马俊仁打官司》一文，企图状告和搞臭赵瑜，并派秘密警察监视监控赵瑜。姜维平的文章还说，马家军服用药物提高田径运动速度的传闻当地记者多有耳闻，但薄熙来明确下令，谁敢把事情捅出去，我就砸谁的饭碗。于是中国媒体集体失语。在猴年春节前夕，中国大陆公开曝光马家军嗑药这段旧闻，是否是针对薄熙来呢？有分析认为，今天薄熙来在中国底层民众中虽然仍有支持度，但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今天的中国政坛上，薄熙来已经没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公布这段丑闻可能是另有深意。中国官方的金出网转载周说公众号的文章，评论了《马家军调查》一书中有关嗑药的章节重新出版。这篇文章提到1993年8月25号对马俊仁和他带领的马家军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大连接见了马家军成员。中国官方允许这段文章重新曝光，是否和江泽民有关呢？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亚洲电台网站援引大陆媒体人徐翔的话说，官方允许这种另类曝光的事件，相信有政治考量。他认为17年前应该是江泽民时代，选择在这个时期爆出马家军的丑闻，也是在揭露江泽民的丑事。今年2月6号春节前夕，中国媒体报道说，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或者是被委托有关方面负责人被看望。习近平说，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看望了江泽民、李鹏、祝融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老同志。而与此同时，中共办公厅国务院近日却异乎寻常地下发了一个离退休干部工作意见， 要求离退休干部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大是大非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并提出离退休党员干部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等要求。而香港亲北京的报章曾经引述江泽民的话说，作为党的总书记，我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也要研究，我这个人兴趣广泛，对宗教也要了解一点，每年我都要到宗教场所去。北京官场也传说，江泽民退休前每年大年初一天亮前会和妻子王冶平到京郊有1600多年历史的红螺寺上香为儿女祈福。香港苹果日报刊登李平的文章说，江泽民基本上履行了一年参拜一庙的承诺，是历来中共领导人烧香拜佛最勤快的一个。中国佛教四大圣地包括山西五台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都有江泽民参观后留下的墨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首先关注台南地区的地震搜救和相关的进展。台南地震死亡人数截至星期四的中午已经升至了59人，救援人员又陆续发现一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包括两名儿童。另一方面，自一月中旬台湾选举之后，华盛顿与北京都在评估蔡英文及民进党胜选将如何牵动台海两岸关系及美中台三方关系的动态平衡。美国安全事务专家说，台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不过华盛顿和台北的作为会影响北京对两岸关系互动的估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在台湾选举后称，如果蔡英文不接受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他将会把台湾带往一个冲突与紧张的方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央视在台湾选举后播出解放军在台海两栖作战演习的画面，正是要凸显这个观点。在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星期二一场有关台海两岸关系的研讨会中，专家分析了选后台海情势的可能走向。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政治及安全事务主任马益廷指出，北京在风险和利益的相对评估中，美国对台湾的政治意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任何被视为是忽略台湾的作为，对北京和地区发出的信号将是美国为追求其他全球目标可以牺牲台湾。马益廷说，
So if US attention is for decline, it's conceivable that we might...
如果美国对台湾的注意减弱，我们可能看到北京开始在行为上变得更机会主义，对于以武力解决台海两岸分歧可能会更为大胆。
除了美国对台湾的态度，马益廷认为中国与台湾也有各自的因素会牵动台海情势。他说，
一旦北京认为时间对他不利，因为中国自己内部因素之故，或是美国因地区其他问题分心，或是台湾自己防卫不足看来很脆弱等，这些因素的汇合将为台海情势火上浇油，使紧张进一步加剧，导致冲突。我的确认为这些趋势将会相互牵引，时刻变化。
至于一旦北京领导人认为必须以武力达到统一的目标，那么解放军是否已经具备攻击台湾的能力呢？针对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前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主任托马斯·麦诺斐在会中表示，尽管过去20年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全面性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解放军仍然没有足够的两栖作战能力。尽管台湾海峡只有短短的100公里，但要跨越这个海域并不容易。麦诺斐说，
On the one hand, there's powerful incentives for China to find some other way to do this.
一方面，中国有强烈的意图寻求其他方式来达到目标，例如以封锁或其他手段。不过那些手段都需要花费更多时间，而所有的模型都显示，只要一段时间，美国军力就可以完成有效部署，所以时间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就算不考虑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援，台湾在对抗中国武力攻击的准备上已经做了许多可见的防御，具备大量的威慑能力，所以要攻打台湾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假设情况。
对于台湾选举后台海两岸关系将如何发展，美国安全问题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的伯克埃利森巴特尔2月9号发表一篇评论说，在武力与经济文化胁迫无法达到促使台湾朝向北京想要的统一轨道接近后，中国对台湾的基本方针虽然不至于改变，但北京应该会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政治作战，寻找其他可以施加影响力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在星期二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党内初选，选出了这个州的选民认为应当代表他们参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人选。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大幅度击败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他们的得票率分别是 60% 和 38%。 亿万富翁川普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的得票率最高为 35%。 另外，在新罕布什尔州星期二举行初选之后，美国总统参选人迅速的都将目光转向了本月晚些时候要在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初选。南卡是所谓的南方初选第一州，那里的初选将进一步筛选候选人。目前民主党阵营的候选人已经筛选剩了两个，而共和党阵营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后候选人的人数大大的减少。南卡选民将连续两个星期六进行初选投票。2月20号初选共和党人，27号初选民主党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对共和与民主两党候选人来说，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州造成了不同的赢家和输家。南卡罗来纳州预计将会让最终得到两党提名的候选人胜出。在新罕布什尔州大胜名列前茅的希拉里·克林顿之后，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力图巩固他的胜利。星期三，他访问了纽约的低收入社区。
他表里如一，不说假话，他是真正为我们打拼的人。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伯尼·桑德斯。
但希拉里·克林顿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支持率很高，他眼下正在力争再战鳌头。
我们已经知道被打倒在地不重要，倒地之后再爬起来才重要。
共和党人克鲁兹在爱奥华州出人意料的胜出，但在新罕布什尔州没能让胜利再现，从而让亿万富翁川普再度抢到明显优势地位。一些分析专家表示，川普可能在南卡获胜。
他可能会在南卡获得很不错的支持率。接下来共和党要面临的问题就是，还有人能挡住他吗？正是被提名为某党总统候选人的都会得到民选官员和他所在的党其他领袖的支持，但川普没有这种支持。我盼望到南方去，我也盼望去中西部，迫不及待的要去密西根。
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和前公司主管费奥里纳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州得票率不佳，不得不退出竞选。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爱荷华州得票率不错，因此还不准备放弃。前佛罗里达州州长杰布·布什在上述两个州没有取得进展，但他拥有财大气粗的竞选捐款人和包含两个前总统的家庭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国际记者联盟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北京市公安局正在招募学生加入网警志愿者的队伍。 网警志愿者主要负责发现并且举报网络上的违法犯罪信息，协助北京警方净化网络环境。一些网友认为，这一组织是当代的特务机构，可以比肩前苏联的克格勃和美国的中情局。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全部内容。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这一时段最新的国际新闻。俄罗斯提出举行有关叙利亚停火的谈判，但欧洲外交官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缓兵之计，让俄罗斯得以继续对阿勒颇进行猛烈的空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提交了一份非常具体的提案。西方媒体报道说，俄罗斯提出了在3月1号开始的停火协议，但那时对避免阿勒颇市和周边地区的人道危机恶化已为时太晚。阿勒颇是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叙利亚第二大城市。美国一名发言人说，华盛顿希望立即停火。叙利亚反对派的一名高级成员说，如果能够结束俄罗斯目前的滥杀行动，任何停火都将受到欢迎，但必须保证大马士革政权的所有支持者都遵守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伊朗资助的民兵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分子。另一个反对派联盟的负责人则表示，俄罗斯的建议只是阿萨德政权用来为其他军事行动做准备的一个伎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四说，北约可能成为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一员。卡特在布鲁塞尔举行的20多国防长会议上告诉记者，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正在探讨这种可能性。卡特补充说，北约的加入将带来该联盟建立伙伴关系的能力和培训地面部队的经验。北约所有28个成员国都已经加入反伊斯兰国联盟，但是都是作为各自国家。北约军舰正前往爱琴海帮助土耳其和希腊阻止人口贩运，这标志着北约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处理不断前往欧洲的移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四表示，正立即部署3艘由德国船长指挥的舰船，帮助土耳其和希腊海岸警卫队进行侦查和监视。这些舰船目前没有受命拦截运载移民的船只。派遣战船的决定是北约国防部长们在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举行为期2天的会议后做出的，这是对德国、土耳其和希腊的要求做出的回应。北约的行动反映出西方国家政府对移民危机的紧迫感越发强烈，官员们预计今年将有400万人在欧洲寻求避难。韩国工人开始撤离设于朝鲜境内的开城工业园区。此前韩国因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和试射火箭而对其实施新的制裁。首尔星期三宣布将暂停在开城工业园区的全部运作，以惩罚金正恩政府第4次进行核试验以及进行远程导弹试射。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报道说，平壤星期四对首尔的这一举措作出反应，宣布开城工业园区为军事控制区。朝鲜还说将立即驱逐所有韩国公民，并冻结韩国公司在该园区的资产。平壤宣称韩国停止在该园区的运作是宣战。平壤还表示将切断南北之间2条至关重要的跨境通讯热线。开城工业园区于2004年开始运作，作为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上世纪90年代末实施阳光和解政策的组成部分。而目前该园区是仅存的南北合作象征。120多家韩国企业在该园区设有工厂，雇佣着53000多名朝鲜工人，这成为贫困的朝鲜一个非常需要的硬通货来源。华尔街主要指数均在星期四的交易中下跌了高达2%，原因是银行股价下滑以及对油价再度下跌以及全球经济放缓加剧的担忧。让投资人更为不安的是本周美国央行行长耶伦的谨慎言论。耶伦在国会山对议员们说，全球经济疲软和金融市场的持续波动可能会损害美国经济增长。耶伦说，美联储不大可能将基准利率从目前水平下调，但暗示今年的加息速度将有所放缓。
与此同时，英国富时指数下降了 2.4%， 德国 DAX 指数下跌了 2.5%， 而法国 CAC 股指则损失4%。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